章一至九节，请听我读出。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第二段的经文是路加福音8章41至42节。路加福音8章41至42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艾老，来苦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同章的经文49至56节，49至56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他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作的事告诉人。今天很高兴有邝伟杰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他今天讲的题目是池旁的毯子与会堂主管，将时间交给邝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19年的第二个主日。很多时候当到了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都很多人会有个习惯，就是立志的。但是同时呢，立志这件事呢，当你做过很多次之后呢，就会知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的有些的不知道是统计还是有些的记录，就是说呢，很多的新年立志到了一月中，即是今天这么上下的时候呢，已经阵亡了。如果你硬正一点的话，坚强一点的话呢，这立志去到三月中这么上下呢，就去到受苦节与耶稣同埋葬啦，好少可以经历到复活节的复活。所以立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来的。那今天的这堂信息，我想大家能够，即是希望藉着这篇的信息，大家能够有一个新的启发，就是说立志很难，特别是你想去改变自己，或者是做一些立志能够去改进自己的生活，有时是不容易的事情。有没有什么立志的项目是更加值得信徒去思想去追求，而同时呢，是一件呢你就算用你整生人的时间精力去追寻，都应该追都做不成的。但是同时呢，那个回报是比你有很多得着的呢。 我发现就是呢，不要将立志的目标放在自己身上，而将立志的目标放在神的身上。换句话说，即系过往好多时立志就系话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啲，食好啲，或者系有啲人就希望喺呢个时间管理上边做好啲。呢啲都系围绕住我哋个人自己本身。但系你有冇谂过今年立志更加去认识神？今年更加去追求去亲近神？为什么我会这样去有这样的思想呢？首先呢，这篇的信息也不会太过讲一些认识神或者追求神的方法，因为我发现到实在是那个的方法是可以 很多变化。你想想，神是那位永恒的神，同时神是那位无处不在的神，之后你去到哪里都可以亲近他，即不只是教会里面。同时神亦都是那个满有智慧和能力的神，即是说你去认识他的方法应该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因为他可以循着很多不同的方式去用你去接近他，而同时神是无限，即是说 你就算用你今生的时间不断去追尋認識他，都應該不會說完全將他掌握或者完全去明白神他的本身。所以作為基督徒，我們要去認識神，去尋求神，是一件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那為什麼要放在立志這裡呢？我覺得因為立志我們這個是一個新年的時間，那同時你都盼望藉住两今日呢两段经文，呢两段经文平时好少放埋一齐睇嘅，一啲两个共通点咧，我哋睇下究竟神佢嘅做事方式系点样样。当神嘅做事方式有一啲嘅特别嘅地方嘅时候，当我哋了解之后，我哋好自然应该有个心去更加去愿意认识佢。第一点我想讲嘅就系、是。神的能力呢是出人意外的，而呢这个机也很出人意外，按一下，是不知道是我按在后面按，神的能力出人意外。这两段的经文是耶稣两次不同的医治的两个行动，但是有两个共通点。第一个就是耶稣去医治的时候，当他去行神迹的时候，他的吩咐是一样的。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八节，耶稣对那个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处记载耶稣去医治那个在不是大池的池边一个是睡在那树38年的瘫子。这个瘫子他为什么他瘫没记载到，但他睡了在这38年。当时的很多的病人来这个不是大池等医治，为什么他们有个相信，就是说当天使经过那个池的时候会搅动池的池水，而当个池的池水一起波动的时候，第一个去跳进池水的人就会得到这个奇迹性的医治。所以这个瘫了38年的瘫子就睡在这个池的池边，一直等待他能够可以经历医治。耶稣去到这个池的时候，耶稣主动去找这个瘫子问他，你愿不愿意得到痊愈？当这个瘫子答复了耶稣这个问题之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说话，说起来拿你褥子走吧。而同时我们看第二段经文，发现到当耶稣医治这个会堂主管艾老的女儿的时候，都是同样说起来， 耶稣话：女儿起来吧。当时这个年轻的少女已经是死了。当艾老寻找耶稣的时候，她是病重。当耶稣愿意去医治她的时候，在路途上遇到一个有血流病的妇人，因为这件事的耽延，耶稣将个血流妇人医好之后，会堂的 主管那里有个仆人来到找艾老讲话：你的女儿已经过身了，不要劳烦夫子了。而在那个时候，耶稣讲了很奇妙 的回应，就是说他不是死了，只是睡了觉，带着他心爱的门徒去到这个会堂主管的家里面，将这个女儿从 死里呢是复活过来，都是讲了句说话：起来。这个字起来意思很简单，起身呢，这句说话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的，起身啦。我这个说话我一个礼拜起码讲五次，每朝早都叫我的小仔起身，喂，起身啦，翻学啦，咁样。有时每朝早讲几次添。但这个说话我讲的时候没力量，那小仔照瞓，有时叫几声才起身啊。但这个说话一个很简单的行动，叫对方起身，他可以叫有疾病的可以被医治，瘫痪的人可以重新的站起来，同时可以叫已经死去的人去重新得着生命。耶稣对这个字的意思的那个丰富含义是清楚了解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1节里面，当这个瘫痪的38年的人得蒙医治之后，他拿着那个床褥回家，在那个时间他被犹太人的领袖看见，就立刻质问他：为什么在安息日去搬你的家私，搬你的财产？这个床褥就是这个瘫痪的人重要的拥有的财产。安息日犹太人相信是不可以搬屋的。这个瘫子当时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不知道谁救他医治他，他就说不知道这样。后来他发现是耶稣的时候，他将这件事讲了给犹太人领袖听。这个领袖就质问耶稣：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医病？耶稣就说他跟父一起工作，不断的工作。耶稣回答将他的地位是与神是同一的，且为平等。并且主耶稣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只也照样随自己意思使人活着。起来这个字就是刚才他所讲起来叫那个瘫子起身的那个字。另一次耶稣用这个字去医治一个人，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六节，那处有四个人将一个瘫的人呢用个担架抬去见耶稣，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好，咁愿意去救他们的朋友啊，就说你的罪赦免了。当时听见的人就很震动，说这个人为什么有权柄去赦罪的？而在那个时候耶稣说：为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面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他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一句说话起来，可以叫瘫的人得医治，可以叫人重拾生命，可以叫罪得着赦免。这句说话真的不简单。一个人全部的需要，一个人全部的需要，就是说由一个福音带来的救恩，由赦罪身体得到医治，到将来复活得着永生，一句说话包办晒，是不是很有能力啊？这句说话但很奇怪，这句说话什么都做到了，有一样东西做不到，是什么？就 就是、这个38年的坛子，他的心没有被改变到。这38年的坛子被耶稣医治，可以重新行走了，但他依然是一个可以说是为求自保去牺牲别人的一个自私的人。刚才讲到这个坛子被犹太人去追问谁医他的时候，他不知道嘛。后来他重遇上耶稣，耶稣第一句话是这样说，耶稣说你的病痊愈了，不要再犯罪。耶稣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心地不好的人。同埋你睇见成件事情佢嘅表现系点样啊？刚才讲到佢系为求自保去牺牲别人。当佢知道耶稣医治佢嘅时候，佢唔会话去多谢耶稣嘅医治，反而将耶稣系佢医治者，系教佢令到佢去触犯安息日条例嘅嗰个人个名去供俾嗰啲犹太人，你就知道。而同时大家看看他当耶稣最初 去接触他的时候，问他你想不想被医治、啊、他怎么答、啊、他的答案不是简单直接说、欸、我想被医治、啊、不是、啊、他将他不他将他为什么不可以痊愈的原因讲出来，而这个原因呢是不断去怪责别人的。他说当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池里面，而当我想去的时候人家又快过我。即是他说不是我不想痊愈的，没有人帮我，那些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是一个为求自保去牺牲别人，将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一个38年的瘫子，他经历了神的能力的医治，神的能力临到他身上，他的身体被医治了，但他的心地没有改变。好奇妙是不是？神的能力这么大，可以叫罪赦免，叫人重得生命，可以叫人的身体得着医治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内心不被改变呢？神学家说这个是人神对人的自由的一份的尊重。当神去创造人的时候，将自由意志给了人，而神亦都选择不去践踏人的自由，神是绝对去尊重人的自由。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去追求神，要去认识神，是我们必须自己去愿意去主动采取的行动，不可以等运到。纵然你经历了很多神的工作，很多恩典，但是你如果你的心你不愿意，或者你不主动去有行动上面去追求神的话，你可能经历很多神的恩典帮助，但你依然你的生命你的灵命是得不着成长。有个这样的漫画，之前呢我预备讲到的时候看过，在清朝有一个的作者叫做程世爵，他写一本书是将一些笑话去辑录成叫《少林讲记》，当中有一个叫《懒虎篇》，这故事大家或者都看过。有一个妇人很懒的，她的生活呢起居饮食一切事情呢都由丈夫去照顾去打理。有一次她丈夫有些事情要去到出去远行工作，要离家5日，因为可能她的老闆叫她你要去呢公干离家5日，她于是就觉得一方面很开心，哇终于被赏识，去为老板 去做事了。 但同时他又担心我要离开五日老婆怎么算呢？当他将这个事情跟老婆讲的时候，他老婆就在那里喊了，说你走了五日之后谁理我这样。于是这个丈夫想了个计仔，就是怎样，就是他整做了个大的饼套了在他的妻子的颈上面，他说这五日你就吃这个饼啦，够你吃的了，你不会饿死的这样。结果怎样啊？第五日回来的时候为什么饿死了啊？大家都听过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啦，这个第五日之后，这个丈夫回来的时候很惊讶他的妻子死了。为什么？他只是咬他前面那些饼，旁边那些没吃到，于是饿死了。若果我们同样地，我们即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去行动，不去刻意去主动的去寻求神、认识神，就算神的帮助好像个饼那样围住我们都好，我们不懂去吃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帮助，我们经历不到改变。下一张的 PowerPoint， 这个是谁？大家都应该知道，林书豪 Jeremy Lin， 这个就是他在都七年前的事情，2012年六年以前呢，他那个的林旋风的事情 Linsanity 发生之后，他真是被当时的时代杂志上了封面的这张的照片，一件即系当时好风魔呢个篮球界嘅事情。林书豪佢帮纽约嘅尼克队打咗七场嘅赛事，帮尼克队由之前嘅败绩扭转过嚟，连赢七场。而佢当中佢嘅表现系令人好赞叹，即系无论喺入球、篮板球同埋助攻上边都差唔多有双位数字嘅表现。林书豪是基督徒，他能够有这样表现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之前虽然有他是在哈佛打篮球，带领哈佛的篮球队拿了全国冠军，但是他没有被 NBA 的选拔是选了入任何的职业篮球队。当时他经历也都经历了很多人对他是这个华裔的篮球员的歧视，他甚至乎要沦落到打 NBA 的小联盟。当时他心情是很多的，就是很沮丧、很低落的时候，但是他相信神创造他也要打篮球，他相信神给他一个的使命，要去透过打篮球服侍他。所以纵然他在很恶劣的情况之下，他依然是不断的锻炼自己，不断的去操练，将自己保存在最佳状态。就因为他这个的不肯放弃的心，让他能够真做出这件林旋风的事件。如果他款劈放弃的时候，就算机会临到，他不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当林旋风这件事件过后的两年里面，他的职业篮球的生涯可以说是落翻低谷。他之后去了这个的侯斯顿的火箭队打，但他那个表现是强差人意。而当他在两年之后去台湾一次做见证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神让我看见在我众多的失败当中，其实我是成功。他说是 在季后赛里面我做了一个很严重的失误，同时我再不是先发球员，而同时我那个的受欢迎程度是不断不断的下降。在球场上面这两年来我表现上的统计数字是不断的去到最低 的位置，但是神用这些一切这些的倒退让我慢慢去清除我很多的偶像，那些竞逐我的注意力的偶像，他慢慢的将我的骄傲剥落，将我个人的野心剥落，将我自己的自我中心剥落。当这些偶像一一被清除之后，神带领我更加去亲近祂，更加去接近祂。这些的一切是真真正正的成功。弟兄姊妹，即林书豪的见证让我看到他是一个经历过神帮助的人，他能够是藉着这些帮助让他能够灵命上有成长，不是因为这个的即林旋风的事件，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由始至终在他成功的时候，在他或者是低谷的时候，他都是专心的去寻求神，他专心的去寻找认识他，没有放弃过对神的坚持和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去认识神，或者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我们应该去认识神，认识神的开始是我们自己有个意愿愿意去认识他。没有这个意愿的时候，就算几大的神迹奇事在我们身边不断发生都好，我们是不会被改变，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和决定。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神的能力出人意外之余，神的行事也都出人的意外。在这两件的事件的里面，神医治这个撒巴尼的瘫子和神医治亚鲁的女儿的两件事的里面的第二个共通点，就是当事人在经历神的医治之前，他们没有直接自己向神作出祈求。那个撒巴尼的瘫子不是他不知道哪个耶稣，不知道耶稣是哪个，是耶稣主动去接近他，问他你是不是想痊愈。而亚鲁的女儿，他事件的开头他病重，是他父亲去寻找耶稣基督，而当他死亡发生了之后，他一个死人，他更加不可以自己去向神作出任何 的祈求。这件事件让我看到神是一个有自主意思的神，他可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祈求之前已经是采取行动去帮助我们的神。有时候可能是神听其他人的祈求，更加多时候是我们本身没有任何表示，神已经愿意。神是一个是那个在我们未求之先已经愿意去施予的神。而这件事情让我们很多可以很多的反省。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的感恩，我为什么事去感恩？基督徒很多时候你感恩，如果你真的生性啊，听话灵命好啊，好自然地当你祈求之后神答你的祈祷，你得着神的回应，你会感恩，这个好好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没那么好记性，或者没那么有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祈完之后，神听了就很开心，我们忘记了向神感恩。 有十个麻风病人要求耶稣医治，当他得医治之后，得一个懂得感恩，九个是不知道怎样去感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我自己，哎，我祈祷完之后，神听祈祷答应了之后，我去感恩，其实这样都不足够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在你未祈求之先，神是不断的工作，不断的给一些好的东西我们。而那些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去感恩。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发生了之后，我们就说，哎，挺好的，咦，是不是巧合呢？或者，哎，是不是我自己功劳呢？啊，是不是谁帮了我呢？当一些嘢好意外地发生，让我哋有得着好处嘅时候，我哋会喜出望外。但嗰啲嘅事情，我哋好少好少去向神感恩。而圣经话，我哋要凡事嘅谢恩。所以如果咁睇嘅时候，我哋嘅感恩同神嘅施恩，可能系两者系好大嘅。的对比，可能神是很多的恩典给了我们。圣经说，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一切的好的事情都来自神。我们人生里面一切一切一切好的东西，可能神透过人去给我们，可能神自己去工作给了我们。但是众多这些事情里面，可能我们一小部分我们记得去向神感恩。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太过兴奋了，太过意外了，太过陶醉了，我们并没有向神感恩。所以在感恩的操练上面，我们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更加要想起另一个我们可以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的轴心在神的那里。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意思就是说他有自己 的主意，刚才说了，他是有人的性情，有感觉，有情绪，有喜怒哀乐的神。他会有自己的意思去将好处给我们，他会为我们着想，他爱我们。同样地，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不是应该一样？我们要为神去着想，我们要去尝试去了解神，去明白神。很可惜，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操练的中心是以自己出发的。即是我们认为，啊，我要灵命长进，我要读经，哎，我要祈祷，我要做多操练，研究操练，研究很多的学问，圣经的教导，神学的思想，教义之类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将我们的信仰生活那个成长那个的重心放在我的行动上面。但你有想过，其实这样是不足够的。因为为什么？当你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不是只是你做什么，在一段关系里面，不是只是你去做什么，而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你应该去尝试了解对方。或者做个例子去解释，一对男女的相处的时候，男方想追求女方，如果那个男方是不断的努力地去表现自己，他认为当我做到最好的时候，对方就爱我了，不断的送礼物送花，表现出自己几英俊潇洒，扮到最靓，但是他没有尝试过去了解对方有什么喜好，没有尝试过跟对方去沟通，去认识对方的性情。对方当对方不觉得自己被了解的时候， 你想想个女仔会不会接受男方的追求啊？或者你想想夫妻关系，其中一方很努力的去在家里面做各样的事情，打理家头细务啊，出面有工作啊，跟住咧翻到嚟咧又做好多嘢啊，就煮两餐啊，乜都做晒。但系佢冇，从来冇花时间同佢嘅伴侣沟通，从来冇明白佢伴侣感受，冇明白当日佢伴侣有啲咩嘢经历过，有啲咩嘢事情发生咗，佢有啲咩嘢嘅感受想法，冇沟通嘅时候会点样样？呢段婚姻会唔会成功？我嘅经验话俾我听，好多时呢啲嘅婚姻，好多时系失败收场。一个有人嘅性情、有感受嘅神，若果佢睇见我哋系只系忙碌喺一啲属灵嘅操练嘅里边，但系从来冇贴近佢嘅话，佢有咩感受？我哋冇尝试过去明白佢嘅想法、佢嘅感受嘅时候，我哋同佢关系系点样样？我谂作为一个人，去清楚去明白神嘅感受，而系用行动去追寻，去令神开心嘅一个人，我谂起大卫。喺《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廿二节，当保罗去到呢个嘅比西底嘅安提柯讲道嘅时候，佢会堂里面咁讲，佢话：神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作佢嘅王，又为佢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嘅儿子大卫，佢系合我心意嘅人，凡事要遵行我嘅旨意。点解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嘅人？呢个系一个好高嘅评价，因为佢唔系盲目嘅去做一啲嘢取悦神，佢系尝试去了解神，跟住佢做一啲嘢系令神开心。当大卫被高立之后，佢知道佢自己将要成为下一任嘅以色列王，但系佢冇好心急嘅登位。佢是等候神的时间，等候扫罗，等候神，或者是等候神将扫罗去拿走。他有机会的时候，他都不去危害扫罗的性命。一方面他尊重神的受膏者，但他知道神不喜欢他去谋取别人的性命，所以他不敢做。到后来当大卫他登位之后，国家开始稳定之后，他有个心意，他想帮神起圣殿，这个是神没有吩咐他这样做，但他想这件事是会让神开心。神就派先知拿单跟他说，你的手是一双因为战争去沾满人血的手，所以你不可以为我建造圣殿。而他就很听话，就说好，那好啦，我不去建造圣殿。但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王预备了很多的材料，让他将来可以建造圣殿。大卫是一个他主动去迎合神心的人，他能够了解神的喜好，而他按神的喜好去做。他举定一个例子，马大马利亚的例子，大家都听过，是不是？耶稣去探访这个家庭的时候，马大就很开心、很热情，他想着尽地主之谊，尽上款待的责任，为耶稣煮一餐很丰富的晚餐，希望他有一个很开心的逗留。马利亚就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 在这件事情的里面，当然后来马太很不开心，叫希望耶稣叫玛利亚帮手，耶稣就说、哎、他已经想了，他已经选了最好的福分了。但在这件事的里面，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是马大他是尽了地主之谊，这个是他当时文化给他一个的责任。当时的文化，你作为即一个主人家，对于探你的客人应该尽上责任去款待，是一件啱嘅事情。但是在这件事里面，大家想一下，究竟马大他知不知道耶稣要点乜嘢呢？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不知道马大知不知道耶稣想要点乜嘢，但我肯定知道马大知道自己想耶稣要乜嘢，系咪？佢个心就完完全全嘅谂住佢自己想耶稣要乜，就冇谂过耶稣需要乜嘢。人嘅心个空间有时唔系好宽敞嘅。当你的心是全心全意是想着我想神要什么的时候，就没有空间去想想究竟神他自己本身要什么呢。而这件事很多时候成为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一个藉口去逃避，去推卸，去接受神给我们的旨意。很多时候当神想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即刻跟神说，神啊，你看看我啦，我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我又有奉献啦，有翻教会崇拜啦，我有 做团契职员啦，我有很多事情我已经做了啦，这样。所以神啊，有些什么你不要跟我说啦。很多时候我们是将我们想要的东西认为是神想要的东西，而一些真的是神想要我们做的东西，我们却是不想去听。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帽子，每个啤出来差不多样，每个还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我深信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神做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长处，不同的恩赐，是想我们是做不同的事。神在我们个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安排，不同的旨意。但我们宁愿跟别人看齐，我们宁愿做一些很理所当然觉得、应该做的，我们就去逃避，去思想，去聆听神给我们一些度身订造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旨意。因此我们的生命得不到改变，得不到突破，不可以为神去到尽，去发出最灿烂的光，做出最特别的见证。因为我们接受很多很普通应该可以做的事情，一些要按信心去行上的道路，我们却是先用很多藉口将神的口去封住，我们不会听。一个有自主意思有感情的神，在这样的时候有些什么感觉？我们知道的，弟兄姊妹，面对这个神是有自己的感觉的意思，他会失望，他会不开心。我们愿意去面对，愿意去改变，愿意去亲近了解他，去将关系改善， 你会体验到你的生命会不同。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保罗提醒我们，在主耶稣的里面以神为乐，神的祝福让你生命得着喜乐。但同时我更加相信，当神开心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是令神开心的时候，我们不会不开心。以神为乐，盼望神帮助我们用今年去寻求祂，更加认识祂，体贴神的心意，以神为乐，去同心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你 在世上所行的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事令你开心，有些事情令你难过，有些事情令你是震怒，有些事情是令你失望。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些令你开心的事情，让我们学习不再做一些令你失望的事情，一些令你震怒的事可以同样地去震怒，对罪恶、对不公义我们是愤怒，对于自己的软弱我们愿意去改变，对于一些令你开心的事情我们踊跃地去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使你喜悦，而同时我们去分享神你在天上面的喜乐。特别祈祷奉靠主耶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